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5年3月19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与普京通电话，俄方同意能源和基础设施停火。日本针对美俄首脑通话，希望俄方积极对应。匈牙利立法允许政府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抓取性少数群体示威者身份。欧洲议会华为案调查，比利时检方控五人涉腐败或洗钱。特朗普称，作为一名历史的学生，不希望俄罗斯和中国走到一起。欧盟高级代表表示，俄方不想做出让步，停止援助不可接受。美财长称，降低贸易壁垒可避免关税。白宫指仍计划下月实施对等关税，担心技术留美。中国当局据报推迟比亚迪墨西哥建厂批准。美商务部长寻求业界帮助，防止中国获得美国芯片。韩媒报道，韩中两国海警上月发生对峙。日中韩三国外长会议22日将于东京举行。中国前科研人员涉间谍案，对外兜售秘密资料被判死刑。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特朗普与普京通电话，俄方同意能源和基础设施停火。青岛台驻华盛顿特约记者陈明亚为您带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双方在两个多小时的谈话中讨论了俄乌战争停火的可能性。根据会谈后白宫发布的官方声明，两位领导人达成一致，认为这场冲突必须以持久和平来结束。同时，特朗普与普京也强调改善双边关系的必要性。白宫在声明中写道，特朗普与普京一致认为这场冲突根本就不应该发生，双方同意从能源和基础设施开始停火，并将进行有关黑海海域停火的技术性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停火和永久和平。这些谈判将在中东展开。此外，白宫声明表示，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中东地区作为潜在合作的领域，以防止未来的冲突，进一步强调制止战略武器扩散的必要性，并将与其他国家合作，确保这个行动可以得到广泛的应用。此外，特朗普和普京也认为，未来美俄之间的双边关系如果得到改善，将有巨大的潜力，包括经济合作以及地缘政治稳定。根据俄罗斯媒体塔斯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在会议之后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特朗普与普京两位总统同意在所有提出的问题上继续保持联系，显示出两国在结束乌克兰战争以及未来的合作方面的承诺。此外，塔斯社还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交换175名战俘。在此前，彭博社独家披露，普京要求特朗普在停火期间暂停向乌克兰运送所有武器。在特朗普与普京通话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在芬兰进行访问，他与芬兰的领导人将讨论关于国防支持、对乌克兰武器生产投资以及加强对俄罗斯制裁等议题。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日本针对美俄首脑通话，希望俄方积极应对。青岛台驻东京特记者楚良一为你带来的报道。
日本针对美俄首脑会谈，希望俄罗斯积极对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日本时间18日夜举行了有关乌克兰与俄罗斯停战议题的电话会谈。在美俄首脑的电话会谈中，俄罗斯方面同意停止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等目标的攻击，但两首脑未就30天临时停火达成共识。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在19日表示，将继续关注未来的局势发展，并希望俄罗斯采取积极的对 对应，林方正表示，根据美国方面的声明，双方将启动关于全面停火和实现永久和平的技术性磋商，今后需要继续关注事态发展。但是林方正对于美俄首脑会谈未能达成临时停火协议没有进行任何评论。林长官强调，我们期待俄罗斯方面积极行动，我们将继续支持美国以及各国的外交努力，并与国际社会紧密合作。 NHK 电视台19日指出，俄罗斯总统府强调，普京总统在电话会谈中表示，解决冲突的关键条件是彻底停止对乌克兰的外国军事援助和机密信息的提供。对此，特朗普总统在接受 Fox 新闻采访时对此否认，他称，我们没有就援助问题进行任何讨论。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匈牙利立法允许政府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抓取性少数群体示威者身份。青龙台记者倪楠为你带来的报道。
美联社消息，3月18日星期二，匈牙利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允许政府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来抓取参与性少数群体游行的示威者。这一法案通过后，布达佩斯街头爆发了数千人的示威活动。这一草案在匈牙利议会上以136票对27票通过。该法案修订了匈牙利的集会法，当中规定举行或参加违反该国儿童保护立法的活动属于违法行为。该国的儿童保护法禁止向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描述或宣传同性恋行为。根据相关法律文本，参加被禁止的活动将被处以最高20万匈牙利福林和546美元的罚款。罚款将通过国家转交给匈牙利儿童保护机构。在鉴别参加被禁止的活动的人员身份时，匈牙利政府将有权利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匈牙利的儿童保护法除了禁止在电视、电影、广告和文学等未成年人可以接触的内容当中描述或宣传同性恋之外，还禁止在学校教育计划当中提及性少数群体问题，禁止公开描述偏离出生时的性别。这一法案得到了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所在的青民盟以及其少数党联盟伙伴基督教民主党的支持。草案于3月17日提交后，以加速程序在议会获得通过。反对派议员则在议会发起了一场激烈的抗议，并发射了彩虹色的烟雾弹。投票结束后，数千名抗议者聚集在匈牙利议会外高呼反政府口号，他们随后封锁了多瑙河上的玛格丽特大桥，阻塞交通，无视警方要求他们离开该地区的指示。布达佩斯性少数群体权益组织认为，该法案并不是在保护儿童，而是在实行法西斯主义，通过压制该社群，打压匈牙利政府的批评声音。还有反对者认为，由于匈牙利将在2026年举行选举，欧尔班对性少数群体的攻击或许是转移选民对通胀、生活成本危机注意力的策略。
欧洲议会华为案调查，比利时检方控五人涉腐败或洗钱。请听他记者阿米为您带来的报道。
比利时联邦检察官的办公室周二3月18号宣布，在针对中国华为公司在欧洲议会内部涉嫌腐败的调查中，迄今为止法官已经指控四人犯有积极腐败和组织犯罪罪行，第五人被控洗钱，前四人已被逮捕，第五人被有条件释放。检察官没有透露涉案人员的姓名，也没有提供任何身份的信息。欧洲议会上周五已经宣布暂时禁止所有游说者和中国华为集团的代表进入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的议会大楼。根据比利时司法当局称，作为调查的一部分，周一又对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办公室进行了新的搜查。3月13号在比利时和葡萄牙已经进行了第一波的搜查，在法国也有一人被捕。欧洲议会没有立即回复路透社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置评请求。根据法新社报道，为华为工作的说客和涉嫌向欧洲议会议员传递干预请求的议员助理被认为是调查人员的目标。根据比利时检察院自2021年以来贿赂行为 经常且非常隐秘，打着商业游说的幌子，形式多样，比如担任政治职务的报酬或者过多的礼物，其中就包括食品和旅行费用或定期邀请参加足球比赛等等。对此，华为公司告诉法新社，对腐败采取的是零容忍的对策。华为公司发言人还表示，华为认真对待这些指控，并将与调查人员紧急沟通，以更好地了解情况。根据法新社指出，这个案件是欧洲唯一的民选机构欧洲议会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第二次被腐败丑闻所震撼。在之前的卡塔尔门事件爆发之后，比利时的司法系统从2022年以来一直都在调查几名前社会党的议员涉嫌被卡塔尔和摩洛哥这两个外国势力腐蚀的事实。
特朗普称，作为一名历史的学生，不希望俄罗斯和中国走到一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在受访时对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更紧密的关系表示谨慎，并概述了改善与这两个在世界舞台上联合反美的国家之间关系的计划。特朗普当天在结束与普京的通话后不久对福克斯新闻频道说，作为一名历史的学生，我就是，我已看完了所有的历史，你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你不希望俄罗斯和中国走到一起。特朗普对莫斯科和北京双边关系的基础表示怀疑，称这不是自然的。这位美国总统补充说，他们现在可能很友好，但我们将与这两个国家友好相处。就与普京的通话情况，特朗普用很好来形容他与俄总统近两个小时的电话交谈。在乌方官员于本月早些时候同意30天无条件停火后，特朗普和普京的通话正值美方努力周旋结束俄乌战争之际。特朗普介绍称，我们谈了很多事情，为了实现和平，我们还谈了其他的事情。这位二进宫的美国总统在采访中重申，这不是一场应该发生的战争，并加倍强调了他的说法，即当时如果他是总统，这场战争就不会爆发。欧盟高级代表称，俄罗斯不想做出让步，停止援助不可接受。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周三表示，普京与特朗普的通话表明，俄方无意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让步，并坚称克里姆林宫要求其他国家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是不能接受的。卡拉斯说，如果你读过通话文本就会明白，俄罗斯实际上并不想做出任何让步。卡拉斯表示，克里姆林宫的要求不能接受。他指出，俄罗斯想要的是乌克兰放松警惕。如果他们提出的其他国家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要求得到满足，那么他们就可以继续下去，因为乌方无法自卫。所以我的意思是，这显然行不通。美财长称，降低贸易壁垒可避免关税。白宫指仍计划下月实施对等关税。美国计划对其他国家征收对等关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如果贸易伙伴愿意减少贸易壁垒或改善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有机会避免美方实施的对等关税。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华盛顿会根据各国的现有关税、非关税贸易壁垒等因素，为每个国家制定所谓预估关税率，部分国家会较高，亦会有国家的税率较低，这些国家将有谈判的机会。如果停止对美国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货币操纵、不公平的资金支持、劳工压制等，就可以避免加征关税，否则美方会征收更高的关税，以保护美国的经济、劳工和各行业。强调对等关税是要达成双赢。白宫其后表示，特朗普总统仍计划在4月2日起实施对等关税。官员称，美方正制定关税的具体计划，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领导相关工作。担心技术外流，中国当局据报推迟批准比亚迪墨西哥建厂计划。由于担心中国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开发的智能汽车技术可能越境流入美国，中国当局正推迟批准比亚迪在墨西哥建造一座工厂的计划。比亚迪于2023年首次宣布了在墨西哥建厂的计划，同时还打算在巴西、匈牙利和印尼生产汽车。比亚迪称，墨西哥工厂将创造1万个 就业岗位，年产 15.5 万辆汽车。但据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称，中国车企在海外生产需要得到中国商务部的批准，而该部门尚未批准相关计划。美商务部长寻求业界帮助，防止中国获得美国芯片。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艾米为你带来的今日要闻解说。
欢迎收听要闻解说。在周二3月1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0分钟电话会谈中，同意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有限的休战30天。几个小时之后，莫斯科和基辅就相互指责对方发动了空袭，破坏基础设施，并且引发火灾，再次凸显出乌克兰的和平之路异常艰难。在与特朗普的电话会谈中，普京说同意暂停对能源基地的攻击，但是拒绝批准华盛顿提出的延长30天休战的计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二晚间在这个会谈之后表示，基辅准备尊重这一有限的停战协议，同时他也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向莫斯科施压，防止莫斯科延长这场已经持续了3年多之久的战争。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周二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华盛顿希望为期30天的停战协议也能够涵盖一般的基础设施，但是双方的话音未落，乌克兰就宣布在周二晚间成为俄罗斯新一轮袭击的目标，袭击造成一人死亡，2家医院受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进一步袭击了民用基础设施，特别是针对的是基辅和该国北部的苏米地区。泽连斯基没有提到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任何直接攻击。周三早些时候，俄罗斯当局报告称，与乌克兰接壤的克拉斯诺达尔地区东部的一个油库在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之后起火。该基础设施原则上应该属于周二宣布的停火范围。俄罗斯方面声称击退了乌克兰军队数次入侵俄罗斯边境地区的企图。对于周二的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承认与普京的谈判是艰难的。他说，众所周知，俄罗斯占据优势，莫斯科方面则表示进行了详细而坦率的交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普京周二实际上拒绝了全面停火的协议。作为周二协议的一部分，泽连斯基要求了解俄罗斯人向美国人提供了什么，或者美国人向俄罗斯人提供了什么样的细节。根据法新社报道，普京没有承诺实现全面停火，但是在会晤前要求结束对乌克兰的重新武装，并且停止西方对基辅的援助。泽连斯基对此指责说，这些条件目的是要削弱乌克兰，表明普京还没有做好结束战争的准备。欧洲外交事务负责人卡拉斯周三也回应指出，普京与特朗普的会晤表明俄罗斯不准备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他认为俄罗斯要求西方停止对基辅的军事支持是不可接受的，他认为俄罗斯想要的就是乌克兰放松警惕。卡拉斯表示，他将向27个欧盟成员国提交一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提案，将援助金额下调至50亿欧元，来确保乌克兰尽快能获得大约200万枚炮弹。特朗普则向福克斯新闻保证，在会晤期间，普京并没有要求西方立即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根据法新社的报道，美俄两国公布的会议记录也没有提到任何可能的领土重划。而此前，美国总统曾表示，他已经准备好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讨论所谓分享的问题。俄罗斯声称拥有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5个乌克兰的地区。在一份声明中，美国总统称，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更好的双边关系将带来巨大的利益，并有可能达成巨大的经济协议。乌克兰的和平之路显然是充满了禁忌和不可预测性。在特普会谈之后，华尔街日报分析认为，特朗普面临的问题是应该施压普京做出让步，还是让基辅做出更多的妥协。如果不信任普京会促成和平，就要向克里姆林宫施压来达成协议，但是这可能就会破坏特朗普希望重建美俄关系的目标。无论如何，特朗普就将自己重返执政初期的 的命运和普京绑在了一起，将考验美国对和平协议的渴望是否会胜过俄罗斯领导人征服乌克兰的目标。分析认为，在美俄乌三方的协商中，乌克兰始终是最弱的一方，相比之下，要让俄罗斯妥协就困难许多。尽管面对美欧史无前例的制裁，俄罗斯仍然成功地把经济转化成了战时的模式，将贸易中心转向中国和印度等国。而如今俄罗斯认为自己在这场战争中占了上风，并且也没有显示出太多谈判的愿望。虽然特朗普曾公开表示考虑要对俄罗斯施加更多的制裁，但是他对俄罗斯的态度仍然是以友好为主的。报道引述前美国驻乌克兰的大使泰勒分析称，普京在和特朗普的谈判中一直以称赞特朗普的努力来躲避真正达成和平协议的任何步骤，并且反对特朗普提出的细节。泰勒说，普京在周二的这通电话中延续了相同的策略，也就是继续拖延俄乌的战事，但是同时也要给予特朗普足够的甜头，以免他发怒。他指出，如果普京的目的是拖延时间，那么他显然做得非常的成功。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周二在特普电话会谈之后表示，关于乌克兰停火的谈判将于周日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进行。他指出，美国代表团将由国务卿卢比奥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率领，但是他没有透露他们将和谁进行会谈。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19日出版的法国各大日报开篇新闻多以国际事务为重点，聚焦的话题分别有以色列再次发动袭击，打破加沙停火协议，特朗普与普京举行长时间电话会谈，会谈后各自发表的声明存有明显差异，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此外，十四架报刊出两篇报道，分别揭示中国渴求海底资源，努力寻求扩大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以及达赖喇嘛新书出版继任人的问题再次提上桌面。特朗普与普京周二围绕俄乌停火议题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电话会谈，尽管没有达成重大协议，但双方同意继续对话。解放报指出，特朗普称此次交流是迈向和平的一步，并表示双方都希望结束这场战争，但普京拒绝了无条件停火30天的提议，并要求停止对基辅的军事援助。不过，俄罗斯总统同意暂停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总体而言，普京似乎掌控着局面，拒绝真正的停火，同时确保俄罗斯在国际谈判中的重要地位得到认可。费加罗报则注意到，美俄双方在两国总统举行电话会谈后发布了具有明显差异的声明，这种差异首先体现在语气和篇幅上。白宫声明仅有四个段落，简短直接，而克里姆林宫的声明却有13个段落，措辞更显外交辞令。另外，无论针对停火30天，还是黑海航行安全以及持久和平等问题，俄罗斯虽表赞同，却持有保留立场。俄罗斯还提出停止对乌克兰军援的要求，不过美方对此未作回应。此外，双方声明均未提及欧洲。改善双边关系是两国的共同愿望，尤其在经济与能源领域。两国总统还讨论了中东局势及核议题。总之，该报认为，克里姆林宫似乎在没有做出实质性让步的情况下，获得了华盛顿的口头认可，而美国则在关键问题上保持模糊。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即实现持久和平仍十分遥远。此外，十四架报驻东京记者发表撰文，针对中国正在寻求扩大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将目光瞄向该地区丰富的海底资源进行了分析。该报记者写道，辽阔的太平洋海底资源日益引发中国关注，对电池产业所需的稀有矿产充满兴趣的中国正在与基里巴斯群岛当局谈判，希望与其签署海底矿产资源开采协议。 此举引发基里巴斯反对派的担忧，他们担心其海洋资源逐步受到北京掌控。此前一个月，中国已经与库克群岛达成类似协议。地处太平洋中部地区的基里巴斯群岛拥有全球最大的海洋专属经济区，富含渔业资源以及中国极为渴求的多种金属矿产，对中国制造业至关重要。自1975年脱离英国独立以来，基里巴斯在与中国和台湾的关系问题上一直摇摆不定，最终在2019年9月转向支持北京。现年64岁的基里巴斯总统马茂自2016年上任以来一直公开支持北京。基里巴斯反对派领袖前法官特西·兰伯恩对总统的亲华表现十分不满，他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指责当局一直在讨好中国，并揭露中国试图利用该国的海洋资源来满足自身的利益。十四架报记者指出，中国在其扩张战略中正在试图通过与该地区的小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从而实现扩大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影响力的目的。这一举措削弱了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传统大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十四架报的另外一篇报道披露，达赖喇嘛重启继承问题讨论。达赖喇嘛在3月11日出版的《为无声者发声》一书中阐述了其对西藏未来政治愿景的看法。他不主张完全独立，而是倡导赋予西藏一个长期的自治地位。在与北京政权持续紧张的背景下，这部作品含蓄地再次探讨了达赖喇嘛的继承问题。他回顾了与中国领导人的谈判经历，同时指出任何由个人或政党领导的集权政权都无法永存。他还强调，一个长期处于不满状态的民族无法构建稳定的社会。关于继承问题，达赖喇嘛提出多种可能。他表示，计划在90岁生日时向僧侣留下书面指示，以明确继承安排。不过，在中国政府眼中，达赖喇嘛是分裂分子，并明确表示其继承人将由北京指定。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3月19号星期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就是每周三的聚焦台海专栏节目，由夏荣编播主持。
大家好，我是夏荣，欢迎收听聚焦台海。面对中共对台湾军队日益加剧的渗透威胁，台湾总统赖清德3月13日召开国安高层会议，正式宣布恢复军事审判制度，负责处理现役军人涉叛乱、泄密、力敌等重大案件。与此同时，他也首次在官方场合明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义为境外敌对势力，强调中共正透过各种手段削弱台湾国防安全，甚至在台湾发展武装组织，引发广泛关注。分析人士指出，此举不仅是对近年共谍案激增的回应，也显示台湾政府正采取更强硬的国安策略，以反制中共的认知战与法律战。据世界报相关报道指出，赖清德讲话恰逢北京当局推出针对台湾的反分裂法20周年，而中国海空军舰船和战机近期更加频繁地出没在台湾周边地区，针对台湾军事力量的间谍活动也在增加。台湾总统赖清德因此提出恢复军事审判制度。报道认为，台湾重新启动军事审判意义非比寻常，因为台湾在80年代末期才解除了实施数十年的戒严，军事审判自此退场。不久前遭弹劾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去年12月初下达全国戒严令引发的政治危机，也促使台湾立法以保证戒严令难以轻易获得通过。但赖清德所属的民进党 目前在立法院没有多数席位，想重启军事审判的提案获得通过并非易事。台湾当下涉嫌间谍活动的案件均由刑事法庭审理。此外，赖清德日前还特别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加强对中国演艺界中的台湾艺人的监督。世界报说，这些台湾艺人在中国参加电视综艺节目或广告宣传活动时，常会被要求表达他们的爱国之情，甚至被要求呼吁统一。中国两会期间，一些台湾艺人在微博平台转发中国官媒中国台湾省的表述，在台湾引发争议。世界报援引人在美国教授台湾历史的前荷兰外交官韦杰里指出，问题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不仅坚持更强化了对台强硬路线，利用台湾对中国的善意加强假信息传播、渗透以及破坏民选的民进党政府信誉的活动。韦杰里认为，赖清德的最新措施意在提醒台湾人面对来自中共各种渗透活动更加警惕，也更有韧性。韦杰里也希望特朗普团队能从赖清德政府的作为中看到台湾正在尽一切努力反制中国。由于赖清德明确将中国定义为境外敌对势力，而军事审判制度当下设下暂时回归的前提，台湾社会从而弥漫是否将开战的不安感。对此，台湾国防部法律司司长沈世伟中将在记者会上明确否认现在是战时，如果现在是战时的话，马上就会恢复军事审判制度。不过沈世伟也坦言，11年前军法案件全面移交司法机关办理，军法系统谨慎，战时审判功能，如果军法系统平时都没有运作，暂时也很难立即恢复功能，因此应修法维持平时正常运作的军法系统，方可落实军审平战转换的运作顺遂。沈世伟强调，未来现役军人平时触犯如违反效忠国家职责等罪，将受军事审判。军人所犯的若是一般犯罪案件，规划仍由司法机关办理。针对未来军中的人权问题，沈世伟说，诉讼过程如果案件没有律师，希望能有强制辩护，以照顾到权益。另外也在讨论，若有非常特殊争议案件，可以定弹性条文来跟司法机关协力。他强调，在修法过程中需要全面社会沟通，制度层面的整体规划越来越完善的时候，会运用各种方式来做沟通跟说明。曾任台湾国防部新闻秘书的卢允德则认为，严刑峻法、强力缉捕、恢复军事审判并无法彻底解决共谍问题，重要的是要让军人知道为谁而战，为何而战。他指出，与其事后怪罪那些意志不坚的退役和现役军人投向敌人怀抱，不如检讨这块土地怎么会成为有利中共发展间谍组织的沃土。另外，中国外交部间接证实，解放军本周一17号在台海附近展开军演，并指美国近期在涉台问题上立场严重倒退，有关军事行动是对外部势力纵容支持台独行径的回应，也是对台独分裂势力倒行逆施的严正警告。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聚焦台海，感谢 Matthew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杨梅编播的环保天地。
听众朋友， 2019年刚刚离开台湾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的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本周一表示，已经与中国驻该国大使探讨了勘探当地深海资源的合作。与此同时，联合国属下的国际海底管理局也从本周一开始在其总部牙买加的首都金斯顿再度就深海采矿法展开为期两周的谈判。参加谈判的由36个成员国组成的国际海底管理局的委员会必须尽快就谈判了十年多的海底采矿法达成一致，因为矿业开产公司不断加强施压，加拿大的金属公司已经下达了最后通牒，将于今年六月通过其在太平洋岛国诺鲁的子公司诺鲁海洋资源公司递交第一份开采合同申请，估计海底管理局计划在年底之前达成协议。那么估计海底管理局有关采矿法的谈判为何迟迟难以达成，其主要的障碍是什么？首先，各国难以就是否应该开采海底矿产这一原则问题达成一致，因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规定，国际海底管理局的责任是既要监督在国际水域勘探或开采资源，又要保护海洋环境，而这两者之间很明显是自相矛盾的。对要求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的气候与环保组织来说，这双重任务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越来越多的团体和国家因此要求暂停海底采矿。这就是为什么长达250页的采矿法文本草稿中到处都是可能改动的括号以及对不同意见的评论。此外，各国各公司和非政府组织还提出了数十项修正案。根据深海保护联盟的发言人艾玛·威尔森女士的介绍，文本中有2000多次文字内容仍在讨论之中，而这些争论还没有接近解决。这2000多处的分歧是否有可能在两周内获得解决，这是一个巨大的疑问。其次，国际海底管理局规定，任何希望获得海底采矿合同的实体都必须获得特定国家的赞助，这就是为什么加拿大矿业集团必须通过其在诺鲁的子公司提出申请。采矿许可证的申请将首先通过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法律和技术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对采矿计划的财务技术和环境方面进行评估，然后再向最终决策者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提出建议。不过，非政府组织称该委员会过于亲近矿业开发企业，而且运作缺乏透明。另外，非政府组织还担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则使该委员会的建议在实际运作中很难被推翻，因为要否决提议必须获得超过2/3的成员国的支持。目前的采矿法草案要求初始合同期限为30年，之后每次延长5年。除了上述程序上的分歧之外，还存在一大技术难题，那就是如何对采矿的环境影响做出评估。非政府组织以及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强调，由于目前尚且缺乏科学信息，要评估潜在影响本身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而协议文本规定，申请开采许可证的公司必须对其活动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其宗旨当然是要限制这些影响与最好的保护环境，但具体细节尚未确定，而且谈判人员在诸如有害影响或严重影响等基本术语的选择和定义上存在分歧。另外，除了生态保护之外，太平洋岛国尤其重视海洋的神圣性，强调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必要性。不过，这一概念是否成立，也是委员会争议的一部分。最后，海底资源开采之后的利润应该如何分享？根据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海底资源被视为是人类的共同遗产。采矿法将规定，每家公司都必须将其部分收入上缴给另类投资基金管理人。但这个百分比是多少，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目前采矿法草拟文本中拟定的征收版税的范围是在 3% 至 12% 之间。 不过非洲国家要求征收超过 40% 的版权。综上所述，海底矿产开采法的谈判面对重重阻力，国际海底管理局倘若要坚守既要又要的原则，那就恐怕很难完成这项难以完成的使命。听众朋友，以上的环保天地节目是由杨梅编播，谈的是国际海底矿产开采法谈判的分歧何在。本次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每周三由安东尼编播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今天要采访的是台湾的服装设计师 Sophie Hong 女士，欢迎收听。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香菱纱是在中国民国时代大户人家经常穿着的一种丝料，它呢是在河的淤泥的作用之下，在阳光的暴晒之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纹理、特殊质感的丝料，非常的名贵，也很罕见了。那么在香菱纱比较罕见的今天，拿来怎么设计能够让它再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里呢？今天我就请设计师 Sophie Hong 来和我们谈谈他对香菱纱的使用。所以给我一种感觉，你的衣服什么样的人穿你的衣服就变得很重要了。
都可以穿，都可以穿，看你怎么去用它。有人买了就收藏，有人就穿啊，我就是要穿跟人家不一样的。可是的确是这个样子。
当你说是这个样子是什么样？
每一个人进来，他的好奇，他的惊讶，他的惊喜，看到这些东西以后，自然每一个人都会有想象。我想这就是一个很重要一个激发，我做的作品大家看了他有另外一个想法，他可以创出也不同的东西出来，常常是给他带动这种很激动性的一个灵感。
你做作品每一期你有主题吗？
没有，我就是持续的我的工作，他可以一加再加进来。像这件你眼前的衣服，我做染染的，然后我每天要穿，因为我自己做设计，我要知道我做的东西到底时不时穿，好不好穿，穿起来可不可以。一方面当然大家可以看到我做了设计，可是穿久了你知道吗，哦，这个染穿久了它会颜色更柔更美，它颜色就吸收到那个纤维里头来，你没有看到你就没有办法想象。可是穿久了我在做创作，我又想我是不是在给它试新的生命，我就再给它加这个颜色下去，加上咖啡色，可是那种新旧混在一起，它就是一个画，大家没看过，可是就是那么好，他们喜欢，所以表示并不是没有看的东西就绝对没有，你就是要不同的 不停的一直创作，你呈现你的这个对这个服装的诠释。
让我感觉你的工作就是尤其你对于造型的这种演变发展是在一种持续里边找它的随机，换句话说你已经有一个风格范式，而且是能起作用的好用的，能够已经有你的粉丝群的喜欢穿你衣服的这样一个群体，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一季一季一年一年，你是在一种随机里边找到一个好像意外的惊喜。
这当然也有，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两只手两只脚一个头啊，你只要可以套在身上的衣服，我做的我讲那么多啊，其实它变化很大，但是它的型我做的非常的简单，它衣服两边都可以穿，因为你有一件衣服你等于有两件衣服，内外的颜色不同，有两件衣服等于四件，再加上衣服它有长有短，它的 form 是 hop 或者 tunic 或者是一个背心没有袖子的， 你内外的穿它，你就一整季你会真的是割舍不了，穿习惯了就好，你只要备有一个牛仔裤哦。我现在还有做那个就是防水的东西，所以整个一搭起来，你几乎你不需要太用其他的时间去找其他东西配哦，你就可以省掉很多很多的时间。
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香云纱现在不是那么的普遍，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已经断代的一个工艺，然后又重新的找回来了，重新的在一个新的这个风格里边结合起来了。那么很多不熟悉香云纱的人，他看到香云纱会觉得有一种异乡情调、异国情调，是一个在他们日常生活里边没有的。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怎么样让已经断代的一种材料和风格能够重新的再回到人们的日常里边去？
基本上中国一开放，我就从台湾经过香港进到中国的南方来，把这个工艺师再找出来，然后我们持续做这些文化的工作。这几十年下来，至少30年吧，我一直在国外做推展，当然我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也带动国内很多人跟随在做，但是一窝蜂的做，大家不知道资源的这个怎么样，好珍惜，对，所以流行太快了，他把不应该的东西加进来，做了混淆，大家急着要改良，急着要发现新的东西，所以没有好好就是真的沉淀下来，好好去用这个东西，我觉得比较可惜这个。但是我还是再接再厉的，所以这次这个展览就是比较全面性的，大家比较集中的可以看到我做的整体的一个设计，跟我要呈现，我把有像衣服我穿破了我做画，但是我就把它再做成版画，因为这次展览我没有带这个原作来。那还有就是从白色的胚一直到有颜色的一个变化，厚到薄，透明到一个这个很手感摸起来就非常会扎人的，你会可能觉得你不舒服，但是它就是我可以研发的东西，它应该是很多层次，很多大家从来不做的东西。
因为它的距离，因为它断代过又重新的找回来，所以呢它在视觉上还是有冲击力。那么这种冲击力往往在舞台上非常的受欢迎，因为这种冲击力一上了舞台以后，远远的看见它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符号。那会不会它就变成了一个最适合舞台的？那如果是最适合舞台的，跟生活日常生活又怎么结合呢？
全不然，因为经过处理的布料不是只有大家想象的一种叫香云纱，因为我要适合现代人穿，所以我研发出那么多种，对，做好的适合在舞台上，我在舞台上做这个推展，做它的设计。那适合在生活上的，它的舒适性啊，我们做衣服它要裁剪要对的，我说一件两件三件要套在一起，那你这个功夫要多大，全部是我在做这个创作在设计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然后如何去保养它。我的衣服放在洗衣袋里头，放在洗衣机，你就照顾像那个一般的丝织品或是羊毛制品的方式去洗它，很容易照顾啊，或蒸汽烫头一烫就好了。所以这是必须要考虑，当代人你有多少时间你可以去花在这上面呢？这是必定要解决掉的。舒适性是最重要的，选对适合你穿的一个 shape 是最重要的，而且它可以长期的穿，如何是永续，这个也很重要，不会是很快速的你马上就淘汰掉。
什么样的人穿什么样的衣服往往有一种引领的作用，因为一个在社会上本来就有引领作用的人，他如果穿上一种衣服，这个衣服就成为一个外在的符号， 也会被人们去追逐模仿。那么对于你的衣服来讲，什么样的人在引领呢？
我真的希望的是每一个人可以穿我的衣服，因为你没有把这个衣服试在你自己身上，你完全不知道，你可以这样真的是脱胎换骨的感觉。我这样讲也许有点悬了，但是确实是这个样子。
我举个例子，在台北的西门町或者信义区的贵妇百货，哪一边更适合更有更多的人穿你的衣服呢？
这真的是不一样。我西门町，因为这个衣服它还是有算是昂贵的吧，对，所以当然它本身经济能力它要有足够它可以买。所以目前呢，我比较多的就像一些一些这样子艺术家他们也穿哦，还有医生朋友、律师朋友。我今天早上在这边展览，有一位先生，他是做台北101大楼那个防震的那个工程师，他看到我在，赶快进来打招呼。他买了，他放在家里，他穿呢、啊，那么好玩。所以就是看看个人，有人就觉得太珍贵了，我买很重要场合我穿。可是我说你就要穿习惯，穿破了没关系，针线拿起来就缝一缝，那又是一个新的作品。你知道我们像煮饭一样，你煮饭缝针线什么是让你休息，所以不要怕穿坏的，你知道吗？我的店在巴黎华亚里面，是 minuscule 很小的一个，像珠宝盒里都珍珠这样。家当的巴黎华亚有喷水池，有这个雕塑的作品在这里，是一个古迹，17世纪路易十四所盖的这个皇宫公园。
我们说到皇宫花园，那么我看见你最近的这个领子这个叠加，原来是两层三层，觉得好像有一点立体感，现在1、2、3、4、5、6，好像至少有六层，两边六层加起来就是12层的这个领子，看起来有一点像这个中世纪以后的皇室的那个 face 那个白领子。所以你是不是通过叠加用现代的方法让自己变成了这个Jardin de, 就巴黎华亚的皇宫花园里边的一个看起来像女王一样的人物呢？
没有刻意，你知道天气冷，然后丝绸是真的是像第二层皮肤一样，那一层加上一层加上一层就有六个领子啊。你看我还装饰一点这个小珍珠，那因为我平常不带这些饰品，所以它就看起来又有精神了。我想保暖啊，这个是附加的作用，一定要达到这个作用。对，所以穿这些衣服人就是自己本身有这些美感，他可以去做这些东西，并不是每一个人要跟我一模一样的。你看加上一顶帽子再加上其他一个围巾，他你出去两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可以有另外一个风景呈现在别人面前。这个时候就要靠穿的人的智慧，他怎么去表现他自己的个性。
好吧，你在皇家公园里的一个小店，精致的小店，为你的客人制造了另外一幅风景。一个人就是一个风景。谢谢你，苏菲红。
我很高兴跟大家聊这个，谢谢主家。很开心。
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今天最后一个专栏节目今日体育，这是由倪楠编播的。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体育，我是倪楠。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的继任者将于3月20日星期四从七名候选人当中在希腊选出。3月17日星期一，巴赫表示自己将带着非常轻松的心情卸任，并表示在为奥运会做出了贡献之后，他感到内心非常平静。而他的继任者无论是谁，都将需要面临和巴赫完全不同的世界。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前所未有的震撼了国际外交和国际商业，各大国际体育组织正在屏息静候他在体育规则、经费来源等方面的任何表态。回顾托马斯巴赫在国际奥委会主席一职上的过往，12年当中他见证了奥运会主办城市短缺、俄罗斯兴奋剂丑闻、新冠疫情以及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等冲击。但这位现年71岁的巴伐利亚人表示，感觉自己已经回报了奥林匹克运动。他将在今年的6月23日正式和接任者进行权力的交接。在第144届国际奥委会全会上，谁将获此殊荣目前仍不明朗。本次角逐当中，有来自法国的戴维·拉帕蒂恩特，来自西班牙的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来自英国的塞巴斯蒂安·科等共七人，这在国际奥委会约130年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壮观。在众多候选人当中，对于个人喜好，托马斯巴赫三缄其口。他指出目前不适合透露他的个人倾向，因为近几个月以来他的喜好一直都在生出各种谣言。巴赫指出，关于我的继任者，我觉得有必要再次说明一下，我认为现在是正确的时机进行交接，因为新的时代需要新的领导人，对此我没有什么可以再补充的了。特朗普在今年的2月份曾经颁布法令，禁止跨性别者参加美国学校的女子体育比赛。他还表示希望这一措施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落实。特朗普在签署该法令时表示，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我的政府不会袖手旁观，眼看着男性运动员击败女性运动员。此外，特朗普还对符合资格的跨性别运动员的签证发出威胁，这或将使特朗普政府和国际奥委会的关系出现重大问题。另外，目前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关系密切，且国际奥委会主席竞争人选当中的萨马兰奇曾表示，如果自己当选，将会推动尽快让俄罗斯奥委会得到恢复。不仅是萨马兰奇，法国的候选人拉帕蒂恩特也指出，相信俄罗斯人有能力重新夺回自己在世界体育界的地位。对于秩序的不确定性，托马斯巴赫强调，他的继任者需要维护运动的团结和自主。他在3月13日就警告说，我们看到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世界报引述体育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克拉斯特雷斯的观点称，特朗普的任期只有4年，而国际奥委会在其约130年的历史当中经历了多次危机，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他强调说，尽管一切都走向灭亡，但国际奥委会总能重新站起来。国际奥委会是奥林匹克的凤凰，不惧浴火重生。有关经费问题，国际奥委会正在努力推进其收入来源的多元化，但目前现实是仍然十分依赖美国电视网支付的电视转播权。根据世界报收集的最新数据，国际奥委会已经保证为截至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提供74亿美元。根据国际奥委会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后发布的营销报告，这笔收入主要来自美国，其中 60% 以上来自电视转播权， 30% 来自国际赞助，其余的收入主要来自商品销售和金融投资。实现国际奥委会的收入来源多元化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战略考量。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曾于1985年决定创建奥林匹克合作伙伴赞助计划，这是一个贵宾俱乐部，合作伙伴是各大型跨国公司，其为每届奥运会支付约 1.5 亿美元的入场券，以换取全球的曝光率。世界报报道称，如今这一奥林匹克合作伙伴赞助计划为国际奥委会带来了约25亿美元的收入，而 40年前这一数字仅为1亿美元左右。在这一赞助框架下，有三星、欧米茄和阿里巴巴等企业，但目前与国际奥委会签约的12家优质合作伙伴当中，有5家都位于美国，分别是维萨、可口可乐、英特尔、宝洁和爱彼迎。目前尽管影响力份额正在减弱，但是美国在谈判当中仍然颇具影响力。好了，以上是今日体育，我们一起来关注了国际奥委会主席即将换新和随之而来的一些问题。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最后一次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特朗普与普京周二举行电话会谈之后，俄罗斯同意能源和基础设施停火后不久，俄乌双方都声称遭到对方的袭击。欧盟外交高级代表称，俄罗斯不想做出让步，停止援助不可接受。日本针对美俄首脑会谈称，希望俄罗斯方面做出积极的回应。匈牙利律法允许政府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抓取性少数群体示威者的身份。欧洲议会华为案的调查，比利时检察官指控5人涉嫌腐败或者是洗钱。特朗普称，作为一名历史的学生，他不希望俄罗斯与中国走到一起。美国财长称，降低贸易壁垒可避免关税。白宫指仍然计划下个月实施对等关税。中国当局据报推迟批准比亚迪墨西哥建厂，因为担心技术流到美国。美国商务部长寻求业界的帮助，防止中国获得美国芯片。韩国媒体称，韩中海警上个月发生对峙，中国前科研人员涉嫌间谍案，对外兜售涉嫌资料，被判处死刑。以上是今天的新闻的内容提要，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月19号星期三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要感谢阿丽丝的技术合作，我们在巴黎祝您愉快，下次节目再会。